相信你有些话要继续对我们说。在这个梯次里面，你既然把大卫的宝座放在我们的眼前，当我们读你话语的时候，我们求你更深的启示给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你要回来的时候，你的果然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，你也是按着大卫的那个按着大卫的那个光景来做我们的。所以主，我们感谢你来到地上，你就像大卫一样，你是先卑微然后才升高。主，我们先经过十字架然后才到了宝座，主要为着这样一个宝座，为着这个人所不大认识的宝座，我们在这里仰望你更多的启示给我们。我们仰望你借着这些话，让我们更多明白怎样做代表的权柄。听我们在里面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。我们这一次的主题，我们知道这一次呢，我们主要用很有限的时间，我们来看大卫的宝座。因为大卫的宝座在圣经里面是很大的一个题目，因为我们知道在旧约，尤其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知道有14个王，但是呢只有大卫，他说是大卫王，没有说所罗门王。而且呢你看见说所罗门的宝座是大卫的宝座，西西家的宝座也是大卫的宝座，所以在神的心目中，大卫的宝座就一个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读这个历代之上下，你看见跟列王记上下不一样在哪里，都同样讲历史，但是呢这个整个历代志只讲到大卫的宝座，凡是跟大卫的宝座没有关系的，凡是，所以你看那个所有的王啊，都是坐在大卫宝座上的王，没有的他根本就不记载。还有呢，当然跟圣殿有关系，所以这个就是历代志上下跟列王记上下不同的地方。列王记上下是讲政治史，讲军事史，不讲属灵的历史。但是呢你讲到属灵历史，大卫的宝座就是个属灵的宝座，就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想呢，我们要趁这个机会，我们对于大卫的宝座要几分的了解。因为很明显的，根据以赛亚书第9章，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那么我们的政权要担在他的肩膀上，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所以可见呢，这个大卫的宝座呢是预表基督的宝座。所以在宇宙中只有一个宝座是基督的宝座，那大卫呢不过是预表。所以呢我们知道原来大卫的宝座呢是指着有一位比大卫更大的。所以现在我们就问，在整个大卫的故事里面，我们怎么解释这个宝座？那么上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不管大卫有多少软弱，有多少失败，但是呢大卫是合乎他心意的人，这是神自己说的，合乎他心意的人，这是神特别叫的撒母耳讲。神把他心中肺腑的话都说出来了。大卫不是个完全人，大卫就像我们一样心情的人。大卫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呢？就他实在是合乎神心意的。那么神现在要找一个坐在宝座的人是合乎他心意的。我们知道以扫也有宝座，扫罗也有宝座，但那个宝座坐在上面的人不合乎神的心意，所以这一点非常的。好，我们已经看过这个大卫，因为神对于扫罗非常失望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神就借着撒母耳就去膏大卫，暗中就膏大卫。那么圣经讲到膏大卫的时候呢，特别说神耶和华的灵感动大卫，所以意思就是圣灵从现在开始能够与大卫同在，所以这个就证明。一个坐在宝座的灵是什么样的，做王的灵是什么样的灵，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，我们才知道说在他身上你能看见大卫的宝座。所以圣经一讲到大卫一讲到大卫受膏以后，马上接着的就讲的耶和华的灵大大的感动大卫。因为膏所代表就是圣灵，很清楚的，大卫受膏就是说他让圣灵来膏他，所以证明说神的灵和他同在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他会有失败，会有软弱，但是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在旧约的时候，你看见神的灵很明显的是大大的感动大卫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，下面接着马上圣经说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
许多时候我们读圣经很少注意这件事，我们只讲的大卫怎么受膏，但是很明显的圣灵马上接下去，你去看好了，那个是十六章，撒母耳记上十六章，你看这个是，这个绝对不是碰巧的。十三节，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诸胸中膏了他，从那这日起，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。从这日起，意思就是说天天神的灵都在大卫的身上，所以这就是大卫膏他，这就是为什么他是王，他按已经是王，虽然没有宝座，但是他是王，明白吗？然后呢，撒母耳就起身回拉玛去，然后下面怎么说呢？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，所以这就是两个的对比，一个没有宝座，一个有宝座，一个是被圣灵充满，一个神的灵离开他，所以只要神的一灵一离开他，下面就有一些故事就发生了。所以那个时候你看见他需要什么？需要找一个会弹琴的人，叫他能够安定下来。所以可见，因为他心中烦躁，神的灵在谁的身上，就能叫谁得到安息。现在呢，扫罗一点的安息也没有。所以，当你读这段故事，你才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，就是明明在战场上，你看见，你记不记得扫罗认得大卫的，所以才把衣服给他穿吗？而且你记不记得当时就是他去找这个耶西嘛，说是能不能把你的儿子送到宫里面来，然后他会弹琴，那么然后呢会就侍立在大卫扫罗的跟前，而且替他拿兵器，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呢，很明显他应该认识大卫才对。对不对？很明显。还有呢，战场上也是一样啊，大卫告诉他说，你的仆人耶西，我替他牧羊，怎样怎样，见了狮子，见了熊，怎么样一番的话，我想扫罗一定听得懂，怎么听不懂呢？那么后来明明看见说，最后谁跟哥利亚对峙的，谁代表这个非利士人，当然哥利亚，谁代表以色列人呢，当然不错，虽然坐在宝座是扫罗，但其实呢是大卫，看见吗？很明显的。所以当这两个在那对峙的时候，那么好了，如果大卫输了，那么所有以色列人就通通要服侍非利士人。那么如果大卫赢了，你看见非利士人就打了败仗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整个的决战的过程不是扫罗跟哥利亚，我们讲得很清楚，这个同样是在以拉谷，以拉谷是东西向的谷，那么这个谷呢是从高山上慢慢往沿海走的，刚好东西向的，那么在最西边这一段叫加特，那就是哥利亚所出生的地方，最东边的就是也大卫他出就是伯利恒出生的地方，结果谁会想到他们就在中央的地带，他们就对峙起来了。那么结果大家都知道说谁打了胜仗了，当然大家都知道是大卫打了胜仗。那不光这样，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吗？所有妇女们他们都出来欢迎呢，也欢迎扫罗啊。不过有一他们都在那唱说，这个扫罗杀千千，大卫杀万万。那从此以后你看见扫罗就恨大卫。所以让我们记得一件事情，你怎么知道大卫是王？所以等到了战场的时候，果然神在仇敌面前为他摆设筵席，你又油膏了我的头。所以在众人全世界面前，大家都知道说大卫杀万万，所以现在问题是谁是王？是杀万万的是王呢，还杀千千的是王？你说不，现在坐在宝座上才是王。但是让我们记得，我们的主，我们大卫是没有坐在宝座，但他就是王。所以实际上你怎么知道他是王？你要问说是谁把这个解决了这个哥利亚呢？所以很清楚，弟兄姊妹，这个时候大卫的得胜不是他自己的得胜， 乃是以色列全家人的神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大卫是这样的一个代表人物，他不是王是什么？所以你看见这是非常戏剧的一件事。所以在这很明显的，你看见扫罗已经被边缘化了。就实际来说，神高了大卫；就表现来说，他杀了的万万。那么弟兄姊妹，这个再清楚不过了。神在暗中在明处给大家看见，他就是王。而且借着妇女的歌唱说，扫罗杀千千，大卫杀万万，而且全体的上下都拥戴大卫。大卫出去做了战士长，然后替扫罗出去的时候，你看大家一心都归向大卫。那我要问弟兄姊妹，这不是王是什么？这不是宝座是什么？你一定要告诉我们说，有一个人一定要坐在宝座上，他才是吗？所以这就是今天世界上讲的权柄，今天讲的世界权柄，讲的地位。所以不在其位，不谋其政。你看见吗？所以今天大家一定可以说是头削尖了，也要去抢一个地位。但对基督徒来讲，对于属灵的事来讲，没有地位，没有位置的问题。问题就是，你是不是被神的灵感动？还有，今天如果真的在战场上的话，你不是以战士对付战士，你是以牧羊人来对付战士。所以当扫罗要给他全副武装，他说我不能这样做，我这个我不习惯，我不习惯做战士，我只习惯做牧羊人。那他怎么做牧羊人？他怎么会牧羊呢？因为他在一个更大的牧人底下牧羊的。所以他怎么接受耶和华的牧羊，他就能够牧养他的群羊。所以非常清楚，他永远站在那个地位上。战士不是，战士就是我能干，战士就是我有力量，我要把对方摧毁了，这是战士。但是真正的牧羊人，大卫所以是成功的牧羊人，因为他能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必不致缺乏。他是我的牧人，我是他草场上的羊。只有你能躺在海西，躺在七草地上，你能够被领到可安歇的水边。那么可安歇的水边，你会想到有五颗圆滑的石头吗？就是那五颗圆滑的石头，有一颗就可以，你摆在牧人囊子里面就能够对付仇敌了。所以圣战，今天打圣战不在乎我们，乃是在乎耶和华。所以他说，得胜的乃是在乎耶和华。我今天乃是奉耶和华的名来和你，不是靠刀，也不是靠枪。所以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说，当大卫在战场上对付哥利亚的时候，他没有全副武装，他乃是完全一副牧人的姿态。而且他把五个石头呢，就放在他牧人的囊中，你看见吗？他怎么对付狮子，怎么对付熊，现在他同样的怎么对付哥利亚。他当初因为依靠神，所以他能揪住狮子的胡子，他能胜过敌人。因为你在仇敌面前为我摆设宴席，你又永高了我的头。过去如此，将来还是如此。不管他的仇敌的名字叫做哥利亚，或者叫狮子叫熊，都是一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大卫在他幼年当他做牧人的时候他所学的功课，就这样的一个功课。好，那么感谢主，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谁是大卫啊。现在你不要讲，你问那些妇女，她都知道这大卫杀千杀万万，都知道有个大卫嘛。但是稀奇不稀奇啊？等到这个大战要打胜仗回来以后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腓力士人，那个时候你去攻击腓力士人呢，很明显不是刚刚好从你面前出去的吗？你不是给他一个全部武装，他不要穿吗？他就宁可就是一个就是牧羊，他不就去了吗？所以这个人你应该认得嘛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他说，扫罗看见大卫去攻击腓力士人，就问元帅亚尼尔说，亚尼尔啊，那少年是谁的儿子啊？他不认得他。 然后亚尼尔就说，我敢在王面前起誓，